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牧师到中国大陆去培训的时候，得到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热烈的款待，特别是在北方，当他们非常高兴或者尊重人的时候，他们会包饺子给他们吃或者给这个人吃。在中国可能是这个肥肉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请客请贵宾的时候要用肥肉来包饺子给这位贵宾这位牧师吃。但是当这个牧师看到这个饺子里包饺子的时候里面都是肥肉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在琢磨到底怎么办。他说他吃这个肥肉的话一定会有问题。来煮饺子煮出来的时候就摆在他面前说，牧师啊，吃吧吃吧吃吧。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经过这里，这小孩一看到饺子就要吃，那妈妈说不可以，不可以就拉他走，拉他走这小孩就哭。那这个牧师就灵机一动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就把他叫过来让这个小孩子吃饺子，结果就帮他吃了这一碗饺子。那今天早晨我们讲的是就是这一段圣经，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们知道中国人对孩子的看法，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孩子是没有地位的，小孩子只有听没有发言的机会。并且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当我们人到了50岁的时候，在父母面前还是小孩子。所以有的时候有人问说，你有几个孩子？以前我会说两个，我现在不会说两个，我说我现在没有孩子，我现在有两个大人，因为他们都20多岁。我们不让中国人是不让小孩长大。那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小孩子也是没有地位。可是呢，我们这一代呢，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上一代再上一代，可是我们这一代呢又适得其反。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矫枉过正，过而不及都不对。那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呢又刚好相反，我们就让孩子称霸作王，什么东西都要听孩子的，所以父母就真正的成了孝子就是孝顺儿子，孝顺儿女。孩子不要的我们就不做。如果今天早上孩子起来说啊，我不要去 church， 那我们就不去 church，我们就不去教了。我今天不要这个了，他就不要；不要那个，他就不要。所以我们变成说以孩子为中心的一种形态，所以这个过跟不及啊都是不对的。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圣经是讲到耶稣基督小孩子与小孩子，我们这个圣经的标题说小孩子与耶稣。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对小孩子的看法。 我想这一段圣经除了表明耶稣对小孩子的看法以外，更重要的是耶稣借着这个机会给门徒，也是给我们上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那这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开始看第一节第十三节，这里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那这里我要问大家说，有人是什么人？有人是主日学老师吗？如果是主日学老师的话，那可能是门徒，对不对？门徒是主日学老师，但是不是，那是托儿所的保姆吗？就他们没事干了，这些 outdoor activities 啊，把小孩带出去，哎，碰到耶稣，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个时候我想没有托儿所。那到底这个有人是谁？你们猜是谁？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父母，最大的可能是父母。那讲到父母的话，为什么说讲到父母呢？根据马可福音的这个安排哈，前面一段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讲到家庭，讲到婚姻，讲到家庭，讲到婚姻。那这一段呢讲到小孩，在下一段呢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青年的妇人，就是很有钱的一个少年的官。所以在这边这个安排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从上下文来看，这些人有人可能是父母。那如果是这些人是父母的话呢，那这段圣经的意义就更深重了，这段意义就更有价值。是父母带小孩子来找耶稣。那在经文上的解释上，这里说这里的这有人带小孩子来的时候，这里这个带字呢，带这个字里面含有奉献的意思 offer 啊，有人 offer 这些小孩子在耶稣的面前。那这个 offer 这个奉献，谁可以奉献？我不可以把别人的孩子拿来奉献，我不可以在别人的孩子上做我要做的事情。但是重点当然这个父母是不是父母，我们可以这样推想，但最重要的是说有这个有人带孩子，这个带字有奉献的意思。而因此呢，我们觉得在这里讲到父母的使命跟责任。有一个圣经注释者对这个字的解释是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奉献儿女的态度由我们热衷于儿女的教育、前途、婚姻一半的心情，我们的家庭会是另外一个样式，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甜美跟更好的地方，是吗？不是吗？如果我们对我们儿女属灵的生命的关注有像我们对儿女普通的教育的关注啊，前途的关注、婚姻的关注有一半那么多的话，今天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家里面的属灵气氛、我们的儿女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果效就会大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父母啊，对儿女的首要责任，把儿女父母对儿女的首要任务责任，就是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奉献给主。我们教会母亲节或者父亲节的时候会有婴孩奉献，其实这个婴孩奉献不是我们把孩子奉献给主然后让他去做传道啊，这个婴孩奉献也美国人叫做 presentation， 就是摆上去或者送上去，也有人说是 blessing 啊，根据这一段圣经把小孩子带到教会，带到牧师的面前，让牧师给他们祝福。那这个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的深重，讲到父母对孩子的责任，神给父母对孩子的托付是要把他们offer to God， 奉献给神。 这里门徒要耶稣摸他们，那摸他们是也是很好的，让跟耶稣有一个接触。那跟一个有名的人接触，可能是人人都想要做的，能让耶稣来摸摸孩子的头也不错。但是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不只是说在母亲节的时候，在父亲节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有这么一个仪式，说啊，我的孩子奉献给主了，那这样子好像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保障啊，这个孩子是我奉献了，然后希望他以后能够做我想要做的事啊，不是说有一个好的有一个关系，而不是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求耶稣来摸摸他们就够了啊，耶稣在这里下面的话就给我们看到，耶稣是进一步的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小孩子要到他的面前来啊。这样说来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孩子的信仰是不是认真，那如果我们的信仰认真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会认真。如果我们对信仰不认真的话，我们孩子是学我们做的，我们如何我们的儿女就必如何。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啊，父母不信不学我们啊，儿女不学我们，因为没有好学。所以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家庭里面的小孩子信了耶稣，而他们信的耶稣是很真实的，反而是那些在教会里面长大的，甚至于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长大了不信耶稣，或者他思想可以自己来思想的时候，他不再受父母的牵拉的时候，他自由做主张的时候，他离开教会。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很多做青年工作者的研究。因为他们当他们可以看的时候，当他们可以判断的时候，他们看看我们的信仰跟圣经所讲的不符合，所以他们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你的孩子信了耶稣吗？最近北卡教会有一个问题，好像给我们的传道人头痛，长老也头痛，就是说有些父母呢，然后希望他们小孩子来吃圣餐，希望小孩子来吃圣餐，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争论，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可以吃圣餐？弟兄姐妹，吃圣餐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比吃圣餐更重要的是吧？信耶稣。我做父母的责任，首要的责任是要把我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啊，圣餐跟洗礼，我们是就是圣经教会的立场是这个 believers baptism， 就是你要相信才受洗，所以我们没有婴孩受洗的事情，不给婴孩施洗，因为婴孩不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道理，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做救赎，我们要自己明白接受才给他施洗。我们也是我们教会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问题，有的父母说我的孩子信主了，我的孩子应该受洗了，可以受洗了，每个人都觉得我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所以我的孩子可以受洗，那我们教会就比较困难，到底你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是哪个孩子，这个孩子可以受洗，那个孩子可不可以受洗，所以我们长老会就是很伤脑筋，就坐在一起讨论，根据圣经我们就是说耶稣12岁上圣殿啊去，然后这个犹太人是旧约了，照旧约的规矩，犹太人的规矩是12岁的时候要成为法律之子，12岁大概可以体会了解很多事情。耶稣12岁在圣殿里面跟这些博士这些文士来讨论属灵的事情，他很有理解力。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这个，也不是说圣经很清楚的讲的，但是我们做一个 guide， 做一个指引，我们用12岁做限制，12岁以上就可以受洗。其实受洗很重要，但是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做父母只是希望他参加行列，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受洗，所以他也要去受洗， 啊，这个不对，受洗跟领受圣餐都是跟生命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首要的责任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啊，这个事情不是教会的事，不是教会的责任，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所以呢，最近我们的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这个同工报告说，他现在下一个学期什么时候开始要实行给小孩有成绩单，主日学的成绩单，我听了很赞成，两手赞成。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孩子在学校里面的成绩单你看不看？看不看？看呢，怎么不出声呢？啊，你看呢，还要看的都要看的都是 A 了，有一个 B 的不行，有一个 C 的话几天不要吃饭了。我们看呢，因为什么呢？我们关心他的成绩，我们关心他以后可以读好的学校，他以后能找到好的职业，他以后能够有钱。但是每个礼拜天回家的时候，有没有看看孩子的作业，主日学的作业？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小孩上中文学校也很认真的啊，这个不是批评你们。就是在这个午餐桌上啊，看父母帮孩子做功课，等下要上中文学校了，哇 ，We are so serious about Chinese， 我们很看重学中文，但是教会发给你孩子的主日学的卡片啊、卡通啊，还是功课，有没有看？在教会里面学什么，有没有看？他在青年崇拜的时候听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孩子的成绩，属灵的成绩单分数多少？也许你说没关系，这个东西这些是个人的事，信仰是个人的事，让他自己决定。有没有这个说法？信仰是自己的事，让他自己决定。可是很多别的事情我们都替孩子决定，选哪一个学校我们帮他决定，选谁做老婆也帮他决定。你怎么可以说信仰他可以自己决定呢？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而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有没有让小孩子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进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当这些人，父母或者别的人，不要去勉强一定要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父母可能是最恰当的一个可能性。我没有说一定啊，我说可能。当他们把这些小孩带来的时候，下面一句话说，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这边又要稍微研究一下哈，研究一下。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是就责备那些人。我用的这个中英对照的这个 NIV 是说，就 the disciples rebuked them。这个 them 是他们。那现在一个问题是说，这个门徒责备的是谁？那在中文圣经里面看，是那些人，可能是责备大人。那如果是用 them 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可能是责备小孩。那你想想看，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啊？大人呢？两个都可能了，不过我想可能小孩比较大一点。但是小孩不晓得几个，因为他们是很，也许是三个五个，也许是好多，这个人大人也很多，小孩也很多，不晓得几个，至少两个以上，可能一帮子小孩或者一群，也许是有什么一个活动了，那很多父母都带小孩一起参加什么活动，在路上碰到耶稣，所以就赶快找耶稣来摸他们，有这个可能。所以是责备谁？是责备大人还是责备小孩？我说两个都可能，但是我比较偏重小孩。 因为可能小孩在耶稣的周围，那门徒就嫌麻烦，所以就说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让小孩子走开。而这个大人小孩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也许门徒对小孩子的态度很不好，所以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拦阻他，耶稣不准门徒拦阻他。那为什么他们不要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呢？也可能耶稣太忙，也这门徒要做耶稣的守卫者保镖啊，不要太多的人来打扰。那有些教会的牧师呢有个人私人秘书，然后呢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要经过秘书来 screen。 我也是打电话到一个教会去找一个牧师啊，我找了经过好多手续，他问你是谁，从哪里打来，打牧找牧师有什么事情，我可不可以转话给他，很多很多，经过大概这个牧师很忙，所以呢要保护他，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质问，最后我都不高兴了，我说我要跟你们的牧师讲话。所以门徒大概也在这里替这个耶稣来解围，也有可能是小孩子在他们的眼中，在门徒的眼中也算不得，所以不准他们来靠近耶稣。所以耶稣看见，那下面呢就是耶稣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跟处理。耶稣看见就恼怒，那这圣经很少次数讲到耶稣恼怒的事情，在第六章第三节的地方，都是第三节，不管了，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手枯干的时候，他们要试探耶稣说他礼拜天安息日要不要医病，耶稣怒目看着他们，这个地方也是讲到恼怒。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用绳子做成鞭子把人赶出去。这里讲到耶稣恼怒，耶稣的恼怒是为受欺压的人来伸张正义，耶稣从来不为自己的事生气，这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恼怒生气的时候总是离不开自己，跟自己有关，耶稣的恼怒跟生气从来没有跟自己有关，人家骂他，人家他钉他十字架，他都没有恼怒，都没有生气。但是当这些软弱受欺压的人被欺压的时候，耶稣总是伸张正义。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三方面。第一个，禁止进神国的是门徒，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卖耶稣的是耶稣的门徒，拦阻人到耶稣面前的也是耶稣的门徒，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今天人不能够来到主面前，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让小孩子到对门徒，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门徒禁止小孩子到耶稣的面前，门徒拦阻小孩子到耶稣的面前，门徒出卖耶稣，门徒否认耶稣，门徒拦阻人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啊，做我们的戒定，做我们的警惕，不要因着我们的言，我们的行，我们的动作，成为别人到主面前的拦阻。第二，进神国的条件是像小孩。耶稣说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凡要进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什么是小孩子的特征？ 我们知道小孩子有很多的特点，像是天真无邪，很谦和真实，小孩子不会撒谎。有没有听说有一次有人打电话找一个人，找这个爸爸，爸爸不想接电话，就告诉他儿子说，你去告诉他我不在家。小孩子就去告诉他，我爸爸说他不在家。小孩子不会撒谎，小孩子很真实。这是我们的条件，这也是我们啊。耶稣说，凡事要承受神果的，若不像小孩子。那不光是这方面，天真无邪、诚实 无为的这种态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说小孩子呢也是不被看重的一批人。就像门徒在这里要禁止他们，不准他们靠近耶稣，也许他们是软弱无助、不被人看重的一批人啊。这样的人呢也是进神国的人，也是进神国的条件。如果我们刚强，我们自己可以的话，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无助、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耶稣，我们才要来到耶稣的身边。第三，耶稣为小孩子按手和祝福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整个的那个慈祥的表现。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三个动作，一个是抱，如果用一点想象的话，不晓几个，几个小孩要一个一个的抱，抱了按手祝福，按手祝福，按手祝福，按手呼应其烦。我相信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一个的，不是集体的，不是洒水的，集体一个一个的为他们抱着他们，为他们按手，为他们。这也说明主耶稣基督的恩慈跟怜悯是非常细腻的，并且是要临到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要来到主面前必须要像小孩子。怎么样像小孩子呢？就是要重生，好像进母腹生出来一样。这是尼哥底母的问题，人怎么重生？然后说我要进到母亲的腹里面再生一次吗？是，属灵方面可以这么说。我们属灵方面，我们需要重生，我们要有新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幼小的生命，但是是神的生命，我们需要重生。神的国我们需要接受，要承受神的国，我们也要进去。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做王。然后神的国是什么人都能进去，凡愿意的都可以进去，老弱残缺、大人，他们都在神的国里。让我们在这个简单的常常听的故事里面，常常唱的歌里面，让我们思想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 门徒，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做门徒的要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永不改变，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将你永恒的大爱表明出来。你接纳凡到你面前来的人，凡到你面前来的人你一个都不撇弃。主，让我们更是在我们信仰的路上能够艰辛依赖你，紧紧跟随你，更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光，能够照亮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使我们不成为福音的拦阻，而成为福音的导线，使多人因我们蒙恩得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